活在世界上珍惜惜福，觉得呀，这话听得有点怪。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西伯利亚。也啊，特别感恩大家来看你们这个师父啊。师父呢，也心里这两天打起冲来。昨天晚上呢，让你们呢，这个也是这个非常的辛苦的挤在一起，挤在一起，人才济济啊。今天稍微好一点。不要开这么响啊。有混响声音，稍微轻一点点。哎，我的嗓子现在这两天挺好。那个台湾这次地震啊，这个大家在网上看见了吗？我看有一个弟子，台湾的弟子啊，叫谢东秀，他说啊，我差一点就被埋在统帅的瓦砾堆下了。现在准备去这个花莲呢，去过年后再回来的。他们这个人呢，有100张那个礼券了。大家知道礼券吧？啊，这个吃麦当劳那种。那么月底呢，打电话去订房，听说呢要接一个团大陆的来客。中间呢有几天呢，他要他空出来，他觉得有点麻烦，而且好不容易呢有团来订房，心想呢让他们做生意吧，我住在台湾，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就跟柜台说，那么我把机会就让给别人吧，啊，我过年后再过来，就这样，就是他住的那个酒店，整个歪斜了，你们看到人家搞的吗？就是他住的那个酒店，他没去，我们的佛爷就是没去。那个现在的人啊，有时候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真的要注意，因为我们啊是一不留神啊，自己的孩子没有管好啊，所以人的精神非常重要。你看你们大家都很有精神。有的人没精神，没精神呢，根本没办法管自己的孩子啊！你看现在在澳大利亚，仅仅的昆州，就是我们昆士兰州啊，每天就有两个孩子啊，就是每天有两个孩子啊，就是吸毒啊，吸毒啊，而且呢，直接呢，这个直接呢被病毒上瘾的母亲啊从身边带走，什么意思呢？就是妈妈吸毒啊，生出来的孩子啊，这人你为什么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啊，父母亲的这个直接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啊，己不正焉能正人呢？对不对啊？你想想看，父母亲抽烟喝酒啊，你肯定会影响孩子的发育成长。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正啊！所以呢，我们说人的痛苦啊，就在于呢太执着了自己拥有的东西，每一样东西拥有了就不肯舍去啊，不肯舍去。以为我们把孩子养大了，孩子做个孝顺女啊，有时候以为啊，只要对别人好了，别人一定会回报你，整天等着啊。师父对你们好，我从来没想到你们要回报我，但是你们加倍的回报我，开心。那你就像过年人家送你礼物给你拜年一样，你给人家送，你给十个人拜年，那么你就等着数着，他俩会拜年了，他俩会拜了。他送的礼物比我送给他的好，他送给我的礼物比我送给他的差，这人小气。 算到九个人来给他拜过年，最后一个还没来，最后都在楼上。然后呢，心里想，真好，倒霉了，真的，你看这种世界上会有这种人，真的，人家给他拜年，他不拜年，那开始生气了，对不对啊？付出的东西不要取得回报，那是最有智慧的。付出的东西只要取得回报，你会失望。你想想看，父母亲如果整天对孩子有希望，哎呀，我一定要得到他的回报，你完了。现在的孩子，尤其你不能跟他说，你养大之后我靠你了，好了，跟你不得了了，觉得你现在就在靠他了，对不对啊？还没有收你利息，你有机会啊，你就跟孩子讲，我不会靠你的，我把你养养大，对得起你，爸爸妈妈老了靠自己。靠观世音菩萨，我会靠你的。这孩子就被话讲了，对不对啊？就要懂这个道理。有时候呢，以为爱你的人呢一定会永远爱你，以为你身边的亲人会永远陪伴你，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物比啊。人跟人是一种缘分啊，缘分呢大家相聚，没有缘分大家散，这叫缘聚缘散。对不对啊？有缘分了，大家在一起；没缘分了，就走掉了。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把自己的欲望和期待不能投射在这个每天无常的世界当中。你看我们每天呢，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变化，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每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投资啊，搞很多很多的这个无常世界当中，哎呀，我要得到命了。啊，我要付出这个，我想得到更多，其实都有点小问题。因为欲望啊，得不到就会痛苦，啊，欲望得不到痛苦，啊，这个人会变，事情也会变，物质也会变，所以呢，你永远不要说这个人心不会变，你能让他保持原样，这是保持原样最好的方法，你们知道是什么？去学佛呀，因为佛在心中啊，你就不会随随便便变了。大家听得懂吗？我呢，前几次也是住的这个地方，我走进来像走入地道一样的，黑的不得了，看你们的脸呢都看不清楚，是不喜欢看你们的脸的，给你们有价值。有大家相互的沟通啊！我前几次跑过来这里黑的，很多人啊，他们来就很难，我要给你们加持，跟你们有交流，明白吗？所以学佛要记住了，我们这个世界知道什么都会变，不要给自己出难题，自己上心。过去的也变了，变得好了，一切都在变化。失去和拥有啊，它是一种常态的。今天拥有了，明天失去了，后天失去了，大后天又拥有了，这是一种常态，很正常。所以不开心那是一种常态，开心也是一种常态，对不对啊？啊，我就是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你们今天来了，哇，来了这么多人，我特别开心。你们过两天跑了，我也没伤心了。我觉得你们走了，家伙还会下来。对吧？如果我很伤心，说不定你们下次不来了呢。所以不能哭得太厉害。知道吗？你们走了。啊，当年呢，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快乐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懂得也会接受很多的痛苦啊，因为我们活在理所当然的应该当中。所以人的毛病啊，就是这个是应该我的嘛，这事情是我的嘛，这个位置是我坐的，我天天都坐在这里啊，这个事情应该的，你为什么这样？好了，活在应该当中，那你就要失去了心理的平衡啊。所以呢，就是所以我们做人呢、要懂得不断的提升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心啊老在失望当中活着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跟他恋爱了5年了，他 他居然会离开我，5年了，10年都会离开，啊，同居了15年都会离开，这有什么了不起？一切都是无常，不要以为什么事情有了会没有，没有，这是很正常的道理。头发长出来了就剪掉，剪掉又会长出来，正常吧？你们怎么不会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了？哎，刚剪掉怎么又长出来了？再剪掉怎么又长出来了？我告诉你，那是正常的，明白了吗？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不要痛苦，很正常。他跟你这么多年了，你没有理解他，他也没有理解你，两个人接触很少，两个人感情交流很少。他在外面为了赚钱，他接触一些人，他现在不要我了。哎呀，你修好，好好念经，看看能不能把他念回来。回来了，哎呦，看他保佑，一看不回来了，菩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不对啊？今天都没了，没了还能再找。对不对？找了还会再没。你火车、飞机，有时候你看我们过去坐飞机，哎呀，迟到了，不行啊，拼命奔，奔到那飞机门一关，不能进去了，你怎么办？你死了，下一班了，对不对啊？下一班再坐呀，没办法的呀，对不对啊？我们有一个佛友做善事到。啊，这个中国那个时候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对小夫妻两个刚刚结婚生了个孩子，非常可爱一个儿子，最后一次地震的时候被这个仇啊压死了，爸爸妈妈就不想活，天天哭。我们的佛友就劝他，跟他说，你要学佛的精神，一切不会再有的，你好好的修心，给你一个。过了2年之后，他又去了拜访。就是到原来的地方去看，他是一个义工，专门做善事的，在中国有一个义工，他很好的，整天去帮助这些事情。他又碰到他，结果人家又养了一个孩子，而且还是个儿子，这不是挺好的吗？没办法的事情，你难过伤心，还不如站在再有机会，对不对啊？所以按照学佛的人来讲，这个孩子就是到人间来还他爸爸妈妈。还完就走了，这个孩子呢，真的长住了，长住了之后呢，啊，跑掉了。所以学佛人要想得开啊，要想的，因为不要因为永远就会成功啊，永远成功。一旦我们发现哪些自以为是、觉得应该的，而且并没有得到的时候，应该是你的，没有，我没得到，我们就不开心、不快乐。我们会抱怨菩萨不公平啊，我们就会想不开，我们就会觉得活得很累啊，甚至我们活不下去，我们就会忧郁啊。只要懂得佛法的真谛，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会学会放下。因为懂得放下的人其实很幸福，什么事情过了就过了，结束就结束了，没有关系。过去的我并不代表现在的我，小时候的我不代表现在的我，对不对啊？你们最近把师父大概有7年前吧，一个开示，对于春节的开示，看你们怎么样，你们放在网上，我自己一看，我能忧郁吗？我一看，在南面镜子照照自己，现在更显得成熟。哈哈哈哈人的心想好你就好，想开心你就开心，你自己天天想不开心，你一定不开心，对不对啊？你们现在上面坐在上面的人，你们觉得不开心，不如他们坐在当中的人开心。但是你们以后不想想，师父老看你们。你们看师父是从全方位看的，你只能看到师父的一半，你们能够看到师父的身体啊，对不对？所以，既然我告诉你，有得就。 就有失啊。人实际上很喜欢给自己找麻烦，在家里闲着没事干了，就想想过去啊，我过去啊，真的什么过去啊？你过得去吧，过了就没了 ，past 没了，明白吗？而且人呢，不但给自己找麻烦，还找别人的麻烦啊。有一位女士啊，常因生气头痛，医生建议她赶快出家。她经常头痛，医生跟她说：“你赶快出家吧。”这医生都看见她讨厌，我说：“医生啊，头痛啊，莫名其妙的。”医生说：“你就是没结婚，结了婚就好了。”过了一年，医生遇到了这位女士，就问她了：“怎么样啊？你头还痛吗？”哎，这个女士说：“医生啊，不痛了，不过。”我丈夫跟我说，自从他娶了我之后，我头天天痛。不管能量的释放，能量释放，你让人他自己难过，不停跟人家讲啊讲啊，他把能量全部弄到人家身上。那个男人给他讲的，哎，天天头痛啊，你想让他多少话，家里面。男人真的跟男人结婚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害怕，明白了吗？所以一般的结婚先问一下，他话多吗？话不多，念经多，可以娶她。有人啊问过佛陀啊，通过修心啊，把这个我们最终能得到什么东西？佛陀就说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佛陀，那我们修行为什么？佛陀微笑地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失去的东西，通过修行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愤怒，我们失去了忧虑，我们失去了悲观，失去了沮丧，焦虑不安，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贪嗔痴三毒，失去了凡夫俗子的一切的无知的习气和障碍，也失去了对老死和死亡的恐惧。其实佛陀就是把它反过来讲，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恐惧，失去了那些忧伤和愤怒，那这个人不就是菩萨？你们现在已经失去了现在。你懂了吗？现在回到家又拥有了。拥有智慧的人在一起的话，你会变得很有智慧。跟有下象棋下的很好的人下象棋很近啊。一个人天天愤怒，活在恨别人当中，你将失去你的精神上的依托。烦呐、啊，烦死了，就不想活了啊！所以呢，你们想一想看，你们跟那些社会上有些发生的事情比比，你们很幸运。你想想看，我们都不懂，一个12岁的少女洗澡的时候，她把一个手机啊放在浴缸边上，你说这很正常吗？现在很多人整天离不开手机，对不对啊？还有33个人感染了 HIV。知道是什么吗？艾滋病啊！你知道师父很敏感的、啊，我去人家医生帮我验血，要拿针筒的时候，我第一看他把空气要憋掉，你们会懂的。是吧？我问他这是一次性的吗？啊，第三，我看看他手抖不抖。第四。我还要看看他表情，你要记住啊，人很松弛的，无所谓的，他这个人技术娴熟啊。你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针头啊，他不弄啊，你不是问他一次性的话，他给你弄了吗？我上次说意大利有个新闻，一个人专门拿这种针头里面放空气，把人打死。尸体啊，一个尸体也就是1000多块钱的那个什么欧元，他卖尸体。你们想想看，他就专门挑那种啊，一个人家里的在汽车上的时候，他就把人家打针头空气进去，或者拿针头来掐死。 一共掐死了15个人，就是从这个方。所以一个人为了钱财什么都可以做，这就是现代人的精神的颓废啊！你说我们这些做学佛的人，你说你们要不要知足常乐？你们要不要？
要。
你们快乐吗？
快乐。
哎，你们刚刚吃过啊？
吃饱了，
吃饱了，你听得吗？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啊，知足常乐啊。人啊，讨论的是我多少年之后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多少年之后你赚钱又怎么样呢？啊，人类是健忘的，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寿命那是有限的，我们永远想要赚更多的钱，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女人，更多的男人，更多的孩子。当然现在没有人要更多的孩子，因为孩子出来基本上都是讨债的啊。要记住，钱是无限的，赚的再多用的也用得完，欲望是永远不会满。你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钱财，你希望以此来满足你的无休止的欲望，结果你会被这些钱财和欲望活活的累死，能懂吗？学佛开心了、啊、无欲无求啊，能够精神愉快就好了。我看看你们跑到澳大利亚来，也没有跑到去东玩玩西玩玩，你们很开心哦，你们晚上就等了晚上听师父开始，所以我今天给你们多讲一点。记住一句话，一个人要想通了啊，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这个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一个左宗棠那个里头，左宗棠，有人啊问啊这个。问这个左宗棠说：“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天地之间的距离，这个左宗棠就啊跟他说3尺。那个时候人呐、啊，这个尺啊没那么长的，人就是3尺，3尺很长。那么提问的人就说了：“我们每个人都超过3尺啊，过去说人有基本上的尺。”身高是3尺3嘛，就这个样。那个如果天地之间只有3尺啊，那么我们每天都要把天都吐了个窟窿嘛，对不对啊？这个左宗棠就回答说，因为我们学会了低头，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要学会低头，学会低调，百事可为啊，并不是低头就是一种软弱。不是无能啊，低头那是一种气度，忍让那是一种智慧，帮助别人、包容别人那是一种修养啊。男人说我怕老婆，还敢告诉你们，怕老婆是咱们做男人的一种美德。这个呢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要自己想办法来开拓自己、理解自己，啊，对不对？过去呢，有一个人，啊，古时候有一个人，只要一生气呢，就跑回家，啊，一生气他就回家，回家干嘛呢？绕着自己的房子和一块地，一小块地啊，走3圈，啊，那么后来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和钱越来越多嘛，土地也越来越多。他还是啊生气了就绕这个地方绕3圈，然后呢老了之后还是这样。那么他的孙子呢知道爷爷这样就问爷爷了：“爷爷，你为什么一生气就绕着房子土地跑啊？”这个老人爷爷就说了：“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一和别人吵架我就气，我就绕着房子跑3圈，边跑边想自己的房子这么小。”又没有土地，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跟人家生气呀、啊？哎，好好的管管自己，让自己好好的精进啊，多 赚一点钱嘛，气消了，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努力的啊事业上和这个学习上。那么孙子就问爷爷，你现在富人了，你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子和徒弟走三圈呢？爷爷说，现在富有了，边跑边想啊，房子都这么大了，徒弟都这么多了，我还何必和人家斤斤计较呢？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你怎么想？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活得挺好的，到医院去看看，有多少人在伤心难过，活不到明天。你们天天有的人还有房子，有的人有住有吃，有的人什么都拥有啊，有的人还没有啊身份的时候，经常跟台长说，台长啊，你让我求求菩萨能够让我得到啊身份，我只要有身份了，我什么都无所谓。结果几年之后身份搞到了，跑到我这里，台长啊，你帮我啊怎么样来看一看，我只要这个房子买下来，我什么都无所谓。房子买好了，台长你帮我求求吧，我这个孩子我一定要让他上精英中学，他上精英中学我无所忘了，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们说要求有止境嘛，要自己有一个衡啊，就是一个平衡点，你到底怎么样你算满足了，你到底怎么样你算我可以的。我告诉你们，天天不生病可以的，天天能够有饭吃有觉睡得着，能够帮助别人，还能自己过得很自在，那你就是很满足很圆满了。把自己的幸福底线拉得低一点，你很容易得到幸福，太高了跳不上去啊。所以学会自我解脱，事情是固定的，但是呢智慧那是无穷的。同样一件事情你想开了你就解决了，想不开你就继续难过，对不对啊？你看台长为什么一直在弄这个眼睛啊，有新的。看到我有新眼了，可以带上新的新年新气象，年初一啊拜拜佛，开开心心，不要自己再回忆过去了。所以过去我们中国传统讲年初一从早上到晚上，你一天不吵不闹开开心，一年就不吵不闹，一天哭你一年都哭，一天不开心，因为你要活在世界上，你一定要想到很多事情它会变的，离开你的说不定他想穿雷跑过来跪着求你的也有啊，或者你自己给你一个提升的机会，给你一个创造重新改变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机会，对不对啊？你们想想看，机会是永远给我们存在的，而是人想不想去拥有这个机会。你们很多人就是不行，我一定要他，对不对啊？我一定不行，你们就傻了。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一样玩具打得很高，对不对？我是没这个傻的，没这个样子，积木啊打得很高，就是打得最高了，脸上一个小孩一吹，把你打的，哎呀，我不要啊，我要让他重新升高啊，这么执着，倒了也倒。没那么就没了，在这个人很有感触。对的，台长讲的都是对的，对不对啊？你看我们调节心思就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情，如果你在演讲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站起来，你负面心理是不自己的，如果不懂的人你看这个人站起来，不可惜，这么多人都这么听我的，这个人站起来不要听，很有不开心。你越讲影响了所有人的情绪，你要自己会调节，你怎么调节知道吗？这个人站起来了，哎呀你看憋到现在马上回来， 你自己心情不就开心吗？你看跑出去了，对不对啊？你跟家里吵架也是这样啊，讲讲讲，你骂老婆，你看老婆女人现在耐力很好的，跟你骂骂骂到后来吵架了，你看跑出去啊，你不要听我讲啊，还有他对不对？你干嘛？你为什么不听我讲啊？我上卫生间。我告诉你们，记住了，要有度量的人，那叫圣人。没有度量的人，那个小人，小人会吵架，圣人不吵架，对不对啊？要好好的懂得相处，人跟人的相处那是最重要。你看现在很多的人就是不懂得相处啊，你们知道吗？你看悉尼的居民啊，就是现在人性的扭曲，在我们西部一名女子遭到指控，你知道她跟她的母亲啊。两个人呢、啊、争吵不能相处，做出什么事情呢？ South Grand View， 你们有人住在 South Grand View 吗？ Grand View 就在西面，你们知道吗？63岁的一个母亲胸口被刺刀刺死在家中，警察也厉害啊，居然追了半公里左右逮捕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是谁呢？就是他的女儿啊，抓住他的时候，这女儿心情非常激动地说啊，这个我妈要杀我，对吧 ？My mommy tried to kill me， 他就 My mommy tried to kill me， 他就这么叫，被警察抓住啊。之前呢，后来了解到呢，他的妈妈是个非常尊敬的，受当地尊敬的老师，也是当地伊斯兰社区。受人爱戴的，人缘特别好的，啊，这个女儿呢，发疯一样把她妈妈刺死。当时她妈妈在这个家里狂叫，有人要杀我。现在想一想，母亲跟女儿的关系都这么难相处啊，你何况在外面呢、啊？对不对啊？要懂这些道理的、啊，人相处那是一种艺术啊。你们就是坐在一起，你冲人笑一笑。你已经释放出一种正能量了。你比方说这个人不认识你，坐下来，你释放出一种负能量，接下来他一直会不睬你不理你。你看我们坐飞机，对不对啊？啊，很多人啊，你坐在那，来了一个人坐在你边上，嘣一下坐下来了，他冲你一看你，你记住了，接下来他不会给你好脸看。如果他就是这么一来，你说呢？对不对啊？好吧，他一直会跟你讲讲话，你就练练英文嘛，好了，对不对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人的脸呐、啊，特别不肯笑，啊，笑开花，脸笑了心就笑了，脸不笑心笑不出来。所以你要看你这个人心眼小，心眼不肯。我问你啊，这个人如果脸不笑的，你说这个人心眼很大吗？对不对啊？开心也不好，对不对啊？开心要微笑。但是不能过头，过头要跟你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个量，要有个度，对不对啊？你过头了就不行了。吃饭吃的过头了，肠胃不好，对不对啊？睡觉睡过头了，脑子不好，真的、啊，醒过来傻傻的了，什么都记不得了。有时候不要紧张，我有时候为什么弘法的时候让你们放松？弘法不能太紧张，你不如很庄严，哎呀，怎么要弘法？我大家来弘，别不紧张，我这样子，今天讲弘法，不好，不好，你们不高明，弘法是会惩罚你，听不懂吗？你看一个人，这个1月31号。啊，有一个在苏州的人，一个教练，身旁好几个人围在一起，一个女士去学开车， 就是驾驶的时候过度紧张，考试心脏突然之间骤停，昏过去了，不幸人死，太紧张了。你们，我问你们，你们平时生活紧张不紧张？
紧张。
有压力吧？长期的，知道司机为什么开到后来人会突然之间会撞车啊？太紧张，真的。所以人要放松。你看我跟你们讲话，你们笑，你们就放松了，心脏就慢慢的调，懂吗？懂吗？如果我跟你们一紧张，大家开始念经，很认真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念经念的多了之后会血压高呢？我一天要念七章啊，感恩我，不可以啊！念经要很松弛的情况下，跟菩萨有交流的。观世音菩萨，天朝前言，万大悲心，佛陀你这是朗诵，你不是啊？要适中。听得懂啦？念到后来抽筋了，我告诉你，那一定效果不好，明白吗？台长告诉你们，为什么要 meditation， 就是打坐，放松呀。我问你，坐在那里放松多开心啊？为什么很多西人的 CEO 全部都练 meditation 呢？全部都打坐的，对不对啊？放松呀，你还没打坐，脑子不要想啊。先从头上开始，头放松，眉毛放松，眼睛放松，眼睫毛放松，然后鼻子放松，嘴巴放松，脖子放松，然后再心脏放松，手放松，脚放松，啊，腰部放松，到最后慢慢听得懂吗？这就是真的放松。人不能一直像汽车引擎开着的。我们现在的人就是睡觉了还在紧张，因为睡觉之前还在想，哎呀，明天怎么办？就像那汽车停下来了，引擎没有关掉，还在。你要真的休息是什么？脑子全部放松，脑子里没有杂念，没有明天要做的事情，那你就真放松了，明白了吗？你不放松的话，你的汽车还在动啊。一辆好的汽车，你加一桶油，你只要两个小时，一辆 BMW， 你只要两个小时，引擎开着，汽油全部帮你烧光。你们相信怎么样？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有真正的休息，没有用的。真的放松是什么？在观音堂里面念经念的，哎呀，菩萨放松，没有杂念，没有什么，当时都没有了。我工作什么都没有，练习然后放松了吧，念念念的睡着了，很舒服。我刚刚念什么？念心经的。我告诉你，再睡也是舒服，再醒过来也是舒服。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皮层完全处于休息的状态。所以一个人真的，人家说你睡得好吗？中国人的文化很有讲究的，你睡了吗？没有用的。你睡得好吗？你吃了吗？你吃得好吗？吃得不好啊，有些人啊，对不对啊？所以要懂得怎么吃法，怎么睡法，怎么活法，怎么做人法，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忧愁，怎么样让自己不要难过，对不对啊？那这就是一个做人的最好的方法。你看很多人，你让人家难过，你自己就很难过。学佛怎么样让自己不难过，要想得通啊，就是让自己去想啊，让自己能够想得通的道理，听得懂吗？今天一件事情不开心了，就去拼命的想，想什么？想自己想得通的道理。很多人就会想这件事情，哦，老公今天怎么对我这样？哎呀，单位里就被老板骂，其实他没骂，对不对啊？他老年更年期，你也可以想啊，对不对啊？你就自己解脱了。 很多人就是自己啊，凭什么？昨天我曾经骂过他，他今天晚上来报复我，肯定是在报复我。你硬把自己往不好的地方想，你把自己束缚住了，出不来啊。所以我跟你讲，讲句心里话，你们这么多人做的啊，我开心。你们这么多人如果都走掉了，我也开心。为什么？我居然能够让你们讲想通了，马上就去实践了。你自己要调节自己的心理啊，你对不对啊？什么关系啊？真的，很多人头发白的时候，哎呀，你看他头发白呀、啊，头发白就是教授，就这么想的，对不对啊？头发少了，头发少了那就 CEO， 你自己会调节你怕什么？对不对啊？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活在别人的眼睛里，活在别人的嘴巴里。看我，哎呦，人家怎么说我？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自己能够做得好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嘛。你说师父讲的对不对？
对。
那么今天呢，稍微讲点好听的东西啊。那么很多人呢，经常问台长呢，打电话，台长，我的阳寿还有吗？那么我今天教你们几个现实生活当中有医学、有哲学、有佛学一起合在一起的，就是说人的阳寿如果要没快了，它有15个症状，想听吗？想听吧？不讲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具备其中一个症状，可能你的寿命啊只有一两年啊。这个尤其是13条和14条啊，大家记住。那么15个症状呢，就是像你自己哈口气，哈气啊，哈在自己的手掌心。如果你哈气哈出来，感觉到这个气是凉的，你的身体基本上是负能量，明白了吗？你看这个小女孩年纪这么轻，怎么可能啊？你坐在这里就不会出这个，明白了吗？热的，听得懂吗？有阳气，它出来全是手冷的，你的身上阴气重，血脉已经不运作了，很有道理的。你在别人的眼睛瞳孔里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听得懂吗？就是人家你跟对方对看，你看老婆，老婆看你，你看看我在你眼睛里，你要看见他的瞳孔里面有你的影子，实际上是讲的什么？衰老之下，眼睛视觉模糊，浑身乏力，你连他的眼睛瞳孔你都看不见，你已经浑身颤抖了，美尼尔是真的，红的，就是那个叫颤抖病，叫什么？帕金森，听得懂吗？我们都有帕金森，为什么？我们要修来世帕金森。我们帕金森干什么？知道吗？做事情啊。第三，四肢一起剧烈疼痛，两个手疼，人家说肩膀疼，这个左面右面，左脚疼右脚疼，对不对啊？我已经到了四肢全部疼痛了，对不起，你这个人阳寿不长。你看在医院里，哎呀，我的全身痛啊，差不多痛，明白了吗？四是大便变成白色，白色。如果你那个大便是白色，要当心。还有小便有味道，酸味，啊，酸性体质的人，酸味已经完全在小便当中了。这个人的体质里面基本上已经钙化，听得懂吗？啊，还有。这个你们应该懂得，耳朵枯萎没辙，所以 所以耳朵你们知道吗？耳朵不是有一种测量耳朵的吗？他把你耳朵一放就知道你全身有没有病，有没有啊？还有脚趾，对不对啊？耳朵有全身穴位，如果你的耳朵没有光泽的话，枯萎了，你去看七八十岁的老妈妈耳朵基本上不是很有光泽。七八十岁的妈妈不要气馁，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一个是念经修行开心，还有一个买一点饭吃零。地区鼻子歪斜，六鼻子歪斜，听得懂吗？一个人的鼻子是最重要，人家说生根啊，人的命根啊，听得懂吗？鼻子如果歪了，这个人鼻子嘴巴歪一边，这个人活不动，听得懂吗？所以天天照照镜子，看看你们的鼻子，看看是鼻子灵不灵啊，照照你们的鼻子啊。所以不要擤鼻涕的时候，那是咋歪过来？少弄，鼻梁骨经常弄会歪，就像小孩子的头一样，左睡右睡正面睡，他的头型是圆的，整天睡这边，整天平躺睡扁头，明白了吗？所以人呐、人体要调节啊。八，大白天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什么意思？听得懂吗？他很幽默啊，星星是晚上看的，对不对啊？你眼睛冒金星嘛、听得懂吗？啊，第九，正午时候看太阳，觉得一点都不刺眼，你已经没有感官，你已经没有视觉性，就是说你的眼睛已经代表你的心了，你已经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敏感度。一个人如果看得很亮的，没有觉得很刺眼，你的眼睛啊，精神都在萎靡不振、颓废，正在消耗，听得懂吗？啊，这个十，牙齿突然变得很干燥，变黑了，这牙齿不能变得很黑，明白了吗？牙齿实际上还是有血的呀，你们看拔牙为什么有血呀？补牙为什么血呀？血控制的呀，血液循环，血不好，牙齿就变黑了。所以为什么人很多人家说你的牙齿好坏看得出你的身体健康，对不对啊？人老了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牙掉了呀。你说牙有重要重要重要，老了吃不动了呀，明白了吗？第十一，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月光下。实际上他写的非常幽默，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就是转身都转不过来，听得懂吗？第十二，额头上的纹会肿胀起来，千万要记住，额头上的纹胀像这个头胀啊。我们念经的人不一样，念经的人加持有热量，就是一般的老人都会觉得哎呀成天胀，那血液到不了这个位置就会胀。我问你们一句话，脚肿是因为血液到不了这个地方，对不对啊？额头肿胀血液上不来吗？血液上不来，上不来到脑部的话，你说你这人脑子还有用吗？很快脑死亡了，明白了吗？啊，第十三，丹田会出现一个缝割的，大家知道丹田在哪里吗？脐下三指，就是肚脐眼下面，把三个手指啊放在肚脐眼下面，这个地方就是丹田。所以过去人家唱歌的人会练丹田气，明白了吗？就是人要有丹田，有丹田气的人讲话有中气，一个人丹田气没有，实际上我已经好久身体不好呀，我真的，我有时候很想这地方去玩玩，这地方风景很好，没有丹田气。你看有丹田气的人讲话，你好，啊，大家好，直 两个脚心脚底的涌泉穴和印堂好像针刺般的疼痛，你要当心，你可能阳寿不长。就是说，如果你的两个脚整天踩在地板上，哎呀，像针刺一样，你的整个的这个免疫系统，还有你的这个细胞源一定出问题。它每个细胞都会像针刺一样，说明你这里的血液循环完全不对，大家明白吗？啊。第十五，情绪反复无常，会无缘无故波动的很厉害，不能自控，所会发抖。所以千万不要太难过，不要太不开心。孩子的排长学佛一定要开心，我们是欢欢喜喜学佛，那么弥勒佛就是我们的榜样。你看弥勒佛多开心啊，我们看见他就开心。每天学佛知道自己不开心了，你就很倒霉，对不对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你看看我们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所以棺材不是装老人的，一个小女孩在悉尼啊，那个 Stephen 那个 Port， 你看还有蓝山啊附近啊，被人家一撞就撞死啊，你看看。悉尼的亚裔女人在家中被人家连捅20多刀，一刀就算了，你看恨他，对不对啊？所以本着就要就报道新闻，悉尼啊，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事情大家都要知道。那听今天的最昨天的消息吧，在佛山新华社的消息，广州佛山市。你看一个路面突然之间塌陷，当场下去8个人，还有3个人失联，8个人就这么死掉了。你说我们如果走路走在马路上好好的，突然之间塌陷下去，你们看过过去有个新闻吗？有一个女的 CEO 突然之间地裂开，下面都滚烫的水才能下去，这个很跟下地狱一样烫死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啊开心啊，你们要想想你们还活着，很多人有钱，很多人有名，他们还没有命吗？我们今天还有命吗？我们就很幸福啊，我们都是战胜痛苦命运的胜利者呀。所以要跟你们讲，我们做什么事情啊，学什么都是你自己应该懂得的事情。哎呦，时间过得多快啊，已经过头了，过了很多了，那怎么办？本来我还要跟你们讲啊，真正忧郁症的人有7个特征啊，下次呢真的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讲啊。那另外，今天还要问问题的，因为反正你们海外来的同学都住在北京，但是也不能扯太久，我就这个讲一个东西给你们，过去讲过了，今天再讲一下，然后再讲两个小的笑话给你们听。都有两个和尚住在。这个相邻的两座山的庙里边，一个叫一休和尚，一个叫二休和尚。这两座山上都没有水，因此两个和尚都要到山下啊去挑水，有水喝。他们两个已经成为好朋友了。时间在每天挑水当中过了5年了。有一天，二休像往常一样。到小溪当中去挑水，发现一休没有来，不可能的嘛，怎么会不来呢？过了一个月，一休也没有来，二休很担心，心想我的朋友可能生病了，我要去拜访他一下，看看我能帮他做些什么。结果呢，当他上山和 到一休的住所的时候，发现一休和尚啊正在庙前啊在打太极啊，那他吃惊地说：“一休，你已经一个月没有下山挑水了，为什么你没有挑水还有水喝啊？”一休笑着带着寺庙的后院说，指着一口井说：“这五年来，我每天挑完水，完成功课之后，我会利用空余时间挖井。啊，我已经在这里挖了一口井，所以我已经成功了，我用不着再到山下去挑水了，所以我就可以练练我自己的太极拳。啊，因此一休从此不再辛劳去挑水了，而二休呢，却要每天下山，永远像没有休息一样。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不做二不休。”智慧的人总是利用我们空余的时间啊，来找到自己未来的希望。你今天再失望，你也会找到希望。很多人今天其实很苦，但是他想到未来，一切都会好了，菩萨都会帮我安排好，他就有希望。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和成功。所以每一个时代就会有修成一大批的菩萨，而每一个菩萨的修成都是的时候，他们在默默的修行。当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他理解人生的真谛。所以当别人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在修的时候，人家已经修成了。今天呢，给大家选了两个笑话，反正呢也不是太好笑，反正呢我觉得你们愿意笑就笑，不愿意笑呢我也不会再隔着你们。第一个笑话呢，你两个笑话当中呢差一点先讲，看看你们反应如何。说经理的办公室里啊，养着一个金鱼缸，一缸金鱼，养了个金鱼啊。有个记者去采访这个经理，采访完之后的时候，他们在默默的修行。当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他理解人生的真谛。所以当别人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在修的时候，人家已经修成了。今天呢，给大家选了两个笑话，反正呢也不是太好笑，反正呢我觉得你们愿意笑就笑，不愿意笑呢我也不会再隔着你们。第一个笑话呢，你两个笑话当中呢差一点先讲，看看你们反应如何。说经理的办公室里啊，养着一个金鱼缸，一缸金鱼，养了个金鱼啊。有个记者去采访这个经理，采访完之后经理说了：“哎，不错啊，你这个金鱼真漂亮啊！啊，经理啊，他们会不会分散你的精力啊？分散你的精力啊？”经理冲着记者说：“正相反，啊，这里唯一开口却不要问我要钱的，就是他。这个要好好听啊！啊，那个有一个人跟自己的老公说：“老公啊，我想签署遗体捐献的协议。”啊，他跟老婆跟他老公说：“这样我还能帮助到别人，我也等于自己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的活着。”他跟他老公讲：“好啊，但是啊，希望你的心脏就保留下来。”为什么啊？因为啊，你的心只属于啊我一个人啊。他拍马屁。然后接下来呢啊，接下来老婆也说了啊啊，但是呢，你的心啊，你的心 也不能给别人，不能捐心的啊。那么他老公说，因为我的心是不是也属于你一个人呢、啊、不是。那老婆说，因为你的心眼太小，我怕你耽误人家。最后还有一个字的地方，我听老师不讲了。最后他老婆说了一个字啊，他这个男的说了一个字啊，他是老婆说的，男的说啊，男的说。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啊！这个学佛人天天要欢喜。今天跟你们讲的主题呢，就是学佛人要开心。如果你今天觉得学得越来越不开心了，那你可能就是偏差了，明白了吗？念经要越念越开心，学佛要学得越学越开心。你们说你们跟台长学佛，有的要十年、八年、七年都有，有的学了两年、三年都有。你们说你们跟台长学佛开心不开心？
开心。
开心的把心打开了，心打开了，我们说快乐就无穷。下面问问题吧，好吧？你看我们小朋友都这么开心。
那观世音菩萨，
哎呀，零距离接触，这么近，远一点。他们后面是个什么啊？灯，你有个依靠，有灯。
老师，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师师父卢建宏台长。弟子代表马来西亚共修会向师父请安。弟子有以下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观音堂的天花板漏水，留下了水印，请问师父，我可否在没有上香的情况下用红布把菩萨石像盖上，再由男同修站在梯子上进行粉刷？
要看的是正好在菩萨的顶上吗？还是在外面一点？正好顶上，
正好顶上，
正好顶上必须把红布把菩萨盖起来，然后再粉刷，明白吗？应该可以，不要烧香之后，因为你就是烧香之后，菩萨都不一定走掉，菩萨都不在。在没有请菩萨来之前，先坐掉。
最好是早上。
那当然了，早上比较好。
好，好啊，好。来，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请问师父，新佛友到观音堂请安时，可否在正中间的位置进行跪拜？请问在正中间的位置进行跪拜时，是否有讲究？
其实我们按照平等心来讲啊，是应该可以跪拜。如果他不是一个，比方说是坏人，或者是一个、吃喝玩乐啦、喝酒啊什么进来，都可以在当中跪拜。只是垫子呢，当起来跟大家的平衡一样。在当中跪拜的呢，的确啊好一点，好一点。但是呢啊，也就是说，能够啊，你如果脑子的杂念太大的话，你可能也会吃点苦头的。你听到了我的意思吗？护法神也很忙，所以你在当中跪拜必须要干净。你不干净的人，你在当中跪拜，护法神啊、菩萨都看到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不好的东西，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不敢在当中跪拜，有道理，明白不明白了？
了解。来，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要你今天大悲，但是我们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全体义工以及佛友们，最后一祝师父的心灵法会圆满顺利，感恩大家，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法师们，感恩各地佛友们，
法师们，
法师们，
法师
们，不好意思，我的普通话不好，请多多包包容。
记住了啊，法师们以后有两个声音，一个叫法师们，一个叫法师。
弟子代表大花佛公司主 请问你是三不问佛？
大哈佛，你胖啊？美国的？
美国的大哈佛，大华
佛，
大华佛。
你说大华佛还是东面的？美国的东面？
华盛顿。
华盛顿是美国的东
面。第一个问题，同修梦见佛台上就是油灯烧着了，同修去灭，请师父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哦，不要拿手啊去碰油灯，老碰油灯，离得远一点，那个捏比较好一点。有的人呢，就是油灯的灯芯嘛，能够开始拿自己手拉一下就可以了，就会有这个梦。
就是明白，他就是明白。第二个问题，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会有无数的冤亲债主，也许。我们学佛人对某个灵性所造的业障并不是最深的，请问师父是否有这个可能，灵性不找别人，仅仅找我们学佛人还债，并且要求我们学佛人超度对方，超度了以后，超度了对方之后，是否就等于其他债主不用还对方的债吗？师父开始。
不会的，除非你自己讲啊，我的，比方说老公啊，我来替他还，或者你说我的孩子过来替他还，他就会去对付你。你不讲话，不认识你的灵性，或者没有关系的，他不会来找你。你去帮助这个人身上灵性很重的人，你可能发那种心啊，发得很好，可能他就会盯上你。是这样的，就像比方说。啊，比方说啊，你今天说啊，我帮助他，我帮他念多少张小房子，那你这个一讲，你只是念多少张小房子，他就不会来找你。地府有地府的规律的，就是像法律一样的，不能乱来的。当然你说偶然的会不会有，当然会有，就像人间一样，有法律还有人会犯法，地府也是的，一些小鬼可能非常的不听话的，所以为什么有阎王老爷要抓小鬼，是这样来的，啪一下子。所以你有的人就是去，就是上坟的时候，脑子里想，哎呀，这个人可怜的，哎呀，怎么怎么，一看到墓上的照片，哎呦，那好看的，啪，他就上身。哪怕有一点点，他机会就是好，你来惹我的，就像人一样的，你有时候眼神开始看他一样不顺眼了，他就打你。你就是看都不要看，像师父教你们的，开过坟场，开过就不要去想。听得懂吗？不要想，哎呀，不要找我啊！不要找你了，你去惹人家干嘛了？你心里没有素质啊！你不要去这么想，你知道对不对啊？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有些人不急也是这样，今天我老婆可能会发脾气的，可能会发脾气的。他稍微讲了一点点话，来，啪一下子吵起来了。你不要去想，他发了点脾气，你没觉得他发脾气，好吧？
第三个问题，请问师父，小房子的数量是由谁决定的？为什么有些灵性给出一个数字，有时不给？不给数据的话，应该如何数落小房子的数量？请师父可以开始。
一般的呢，比方说你欠他钱了，鬼呢他也是有的想到有的不想到，跟人一样的。人活着为人，死了为鬼，就是讲，你说人有时候有的人讲道理，有的人讲道理啊，他说你多要一点可以吧？所以有的时候他通通给你开口开价开很多，我们有的佛友已经修得很厉害，在梦中去跟他说太多了，就是大量讲价，对吧？我们广州里经常听见的，那是我们的佛友厉害了，现在对不对啊？不能经常这样，对吧？要记住了。你记住我一句话，有时候如理如法就可以了。49章啊，我给你49章好吗？59章啊，69章啊，都可以的，明白了吗？他实际上你真的给了他有一个灵性，就是他要了很多，要几百张，结果给了他79章，他走掉了，就这样，他走掉，他拿了他就走，他嘴巴里讲，你不还我了，你必须加倍还我，你真的把他钱还上。都有，所以也有个固定的形式， 那当然，如果你叫师父看，我说几张，因为有几你好好的跟我女说一样，对不对啊？你也会有，你到时候你说，给你36张，马上他就说我打爆了一个头了。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开示。
要早点去，
就念经，早点就烧小房子。
问题是，同修家里电动牙刷的声音袭击突然停住，这种情况是房子的要经者送小房子吗？自己的工作申请几乎成了，却突然又被取消了。像这种情况是给自己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吗？
前面
需要念多少？
后面跟前面要分开来分析。前面呢很简单，断电。后面的是灵性，我告诉你们，洗衣机什么什么，你们开玩笑，如果突然之间停掉的话，有可能就是机器故障，真的是有可能，不要太迷信，哎呦，我要笑死了，不要怎么断停掉了，哎呀，明白懂吗？不要自己吓自己，明白了吧？不要吓自己，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房子里听到声音，开始念经，因为鬼在家里一般都会发出声音，绝对声音，房顶、卫生间、厨房、大门，就这样，玻璃窗突然之间自己咣啊响，看不见人的玻璃窗会响，一定有灵性，明白了吗？
那师傅，像这种情况应该念多少章呢？
十七章啊，不行还响。27章啊，还想37，还想47，还要我讲吗？
还是同一个同学问的问题，就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同学给自己打开了孩子已经念了400章左右的小房子，请师傅开示如何判断是给房子的要经者还是给自己的要经者，需要大概念多少章？
一般的，你自己不知道要念多少章，但是呢。你没有做到梦，不要再念，没关系的。不过你停掉之后，过一段时间2-3星期，他又来到你梦里，就是那种继续给他念。像这种念了400章了，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可以停掉。小孩子400章基本上早就投胎了，明白了吗？好了。
感恩师父开示，预祝师父聆听心理法会圆满成功。能救助更多的众生。
我给你一个小意见。
裤脚管。
你这也敏感了，这个裤脚管怎么这么短的？面料不够是吧？不一块。他们现在年轻人啊，时髦，可是我们这种年纪大的人，他们觉得好像面料不够一样，掉的呢多难受。好了，下一个。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台长，感恩在座的法师们及为此次法会辛勤付出的所有义工们、佛友们。代表牙省共修组给师傅请安。
牙省是牙刷的弟弟啊。哪个牙省啊？
高尔宗。
美国的。
对。
美国我们几乎每个州50几个州几乎都有共修，他们可厉害了，看见吧，看见吧，牙膏来了，牙刷也来了。牙省，请说吧。
今天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始。问题一，共修组中一些师兄学佛多年，深信佛法，也发愿永远跟随师父，并为观音堂做出了很多奉献，但在拜师成为弟子一事，却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不够开悟而犹豫退缩，请师父再次慈悲开始如何采取随缘态度，妙法劝之。
劝什么？劝人家。
对。
劝人家们，你自己做榜样呀、你精进的话，人家就好了，跟着你的，对不对呀、你想想看，你们共修会、共修都很努力，人家来了之后看你们很努力，他也会努力的。你看看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而且有些人接触很 少的，我们当时的器皿。他一看，哎呀，这么多佛友啊，都学得这么好，蛮好的，我来试试看。这种感染力，这种影响力，啊，几乎正念能卷人，你自己要站得正，让孩子才能啊学你。所以有时候不是你去帮助他，而是你要做得到，明白了吗？
嗯，感谢。问题二，虽然都知道学习白话佛法的好处及深远意义，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师兄却拒绝抵触学习，认为学得太深就会有很多戒律，会导致家庭不满争吵，还是念念经就好了。有的甚至害怕恐惧，担心学得越多知道的越多，就会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烦恼。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善导师兄们积极学习白话佛法？
就是个别现象，让大家学白话佛法都学得非常的法喜，很开心的。个别人有这种意见，你就让他随缘，一点点来，不要逼他，对不对啊？慢慢的啊，鼓励他。几个人算什么呢？对不对啊？嗯，比方说你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两个愿意怎么学，就先不要去不许他，要去推他。慢慢的让他随缘，明白了吗？这学佛不能去推，有些宗教啊，很喜欢去拉人家，电话盯着人家去，很正可怕的。你看我们心灵法门在全世界1000万人，怎么会有呢？师父打过一个电话给你们吗？对不对啊？法门真是3000里3万里，明白了吗？不是靠盯的。对不对啊？他今天有这个缘分到了，你一鼓励他成功了。没这个缘分，你拉他来，他明天也不来了。听得懂吗？随缘，随缘论证最好啊，随缘论。然后呢，啊，跟他多聊聊，交朋友，这也可以。你一定要帮他忙的话，要交个好朋友也好，好吧？
感谢师父。问题三，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共修白话佛法？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学习白话佛法，让更多的人可以受益。
共修嘛，大家聚在一起不叫共修啊？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也叫共修啊？你还要怎么样啊？共修嘛，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大家一起每人念一段，大家谈谈体会，好不好？滑稽不滑稽？充满不充满？对不对啊？我学了多之后，我觉得怎么样？就共修嘛，对不对啊？共修嘛，它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都是正能量的人，共修好；都是负能量的人，共修就不好。还是要看的啊，明白了吗？有些人大家都啊随随便便的人，你把它组织起来共修也修不好啊。随缘，一切随缘啊。所以学佛就是一种教育，让人家自觉自愿，那是一种教育，对不对啊？逼着人家读书，孩子读得好啦。你让他自己好好的读，这孩子非常努力，啊，他就读出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在此预祝师父明天心灵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弟子代表北美共修组，诚邀在座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莅临2018年10月北美纽约洛杉矶两场万人法会。
白话佛法第八次第八次中提到，要增长菩提心、无缘时，就是要感受别人的痛苦和感受别人的喜悦，就是人相我痛。也提到，不管是谁，只要是一个人，你就应该对他好。恭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永远保持一种心悲悯之心，在最近来的时候，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个普通话还咬个节字。嗯，香港工作人员搞的吧，非常好。嗯，那个永远保持一种慈悲心，就是永远要学佛。学佛呢，就是让你有慈悲心。你看菩萨叫我们圆融，要宽容别人，要能够原谅别人，对不对啊？所以你想想看，菩萨为什么 我们要学就是菩萨，所以把菩萨的慈悲心放在心中，那么你是不是拥有慈悲了？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喜欢文化文艺作品，你把文艺作品放在心中，你是不是拥有了艺术作品啊？在心中啊，慈悲怎么来的？学佛来的呀，拜佛来的呀，常拜佛，常感受，常对人家好啊，常感觉到啊别人的痛苦，哎呀，如果我是这样，我也会很痛苦的，我也很难过的。那这样你不就是经常能接触到慈悲了吗？经常接触到慈悲，你的心就是不是慢慢就慈悲了吗？对不对啊？对，小弟。
接着刚才的问题，如果有师兄慈悲心不足，怎么样激发有能力的师兄，让他有慈悲心来帮助那些没有能力的同修呢？
他是什么地方来的？
他就是这么来的。
美国还有一个叫麻省，记得住吗？麻省。
如果你有这个基础简单，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天护法菩萨，感恩诸佛尊师开讲，感恩法师们，感恩佛友们、义工们。弟子代表香港共修组提出两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鱼来救他们，你说你们还不慈悲吗？怎么样保持啊？痛苦啊！看看鱼游的很辛苦啊。你看看手没有脚没有的他是我的这个关键，他要跟你一刀砍下去，他要吃他的骨头，吃他的眼睛，吃他的尾巴，他免去名裂，有头有尾，听得懂吗？没有慈悲心吗？
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是不是只有出家后才可以做到边念无念经历三境的境界，请说说慈悲开示。
不一定，出家呢，实际上就是接近，让自己更好的守戒，更容易接近啊，求得这个正等正觉。出家至少说他已经把人间的东西放下，一门心思，其实用人间的话讲，出家的人修行是敷塔，听得懂了吗？你们都是怕他。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预祝师父的明天自己法会圆满成功，香港同学们都很想念师父，师父要多保重。弟子也在这里忏悔一下，这段时间前段时间睡得很不好，连夜师父，师父帮我背了很多业障，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师父，也对不起佛陀，对不起大家。
多忏悔是好事情，
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慈悲并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愿力。慈悲谁都可以去做，并不是说你有能力才能去做。你今天没有能力的话，你让在公共汽车上让着坐算慈悲吗？对不对啊？你冲人家笑一笑算慈悲吗？都叫慈悲，对不对啊？你家里大给人家住一住算不算慈悲啊？送点东西给人家接济来算不算慈悲啊？不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愿力，你愿意不愿意去做。你愿意去做，你一定会慈悲。你不愿意去做，就是给了你再多的钱，你看很多有钱的人，他都不能给人家一分。你看你们很多人没什么钱，整天在做善事，在布施，对不对啊？我们连鱼，我们都在救他们。我们拿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一些财物。
来的叫请，免费拿到的说结缘，另 另外有些同修认为，无论是免费的还是买的，需要法宝的时候都说起，提供法宝的时候叫结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这个是一种尊敬的问题。不管你到庙里去请来的，买来的，你都要说请的，不能说是买的，也不能说是怎么的，就说请了就好。菩萨是请回家呀，香是请回家，佛具是请回家的，尊敬人家呀，明白了吗？
明白。
不要分得这么清楚，好吧？
好的，师
傅。师傅把你们请到澳洲来。
第二个问题，修学心法后得知做功德非常的重要，参加法会功能很大，比如义工们到机场迎接我们，为我们准备副食。请问师父，如果有同修参加法会，同修家里的亲朋好友积极帮助同修，比如早上为同修整理衣物，做好早餐，开车送同修去机场等等，那请问师父，就是这位同修的亲朋好友有没有功德？功德有
没有？我问大家名字，你们说有没有？
有。那你行。第三个问题，度新人时，有的同修喜欢统一方式机械式的度人，叫同修如何如何的去做，导致有些根基因缘不同的新人难以接受，而有的同修妙法度人，因材施教，度人时先对新人做基本了解，根据新人的家境近况，针对就是新人目前最重视的事业。
对，合适的时间把他加一句。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我觉悟师父，感恩大家。
向师父请安，提早祝师父新年快乐，法喜安康，每一场法会都能圆满顺利，普度有缘众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慈悲的恩师台长，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有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同修之间沟通说到法宝、佛具时，存在一个口头语的争执问题。有同修说，
人不重要，他今天从感兴趣说，给我看看这书了，怎么样的？你给他讲了也可以了，你还不能说人家是机械的。你要度人，你怎么可以说人家机械的？我还现在在广播里机械的呢，你是我怎么懂啊？那拉出去了。跟你开玩笑，你小孩子。第四。
第四个问题。
妈妈不好。
听师傅的学问答节目，关于学习白话佛法的重要性的开示。有几位师兄发心组建了专门诵读白话佛法的群，群名呢叫白话佛法妙音空中课堂，大家在诵读时都有统一的模板，请师父听一下模板的内容并予慈悲的指正。各位师兄大家好。
多少时间啊？
很快的，有一分钟。
他是哪里的？
代表中国。各位师兄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白话佛法。佛法无边，依大势至菩萨通读白话佛法一到四册三遍，教化奉行。白话佛法已经注入佛菩萨的慈悲能量与智慧，是我们恩师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体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人们更深的哲理感应力。弟子现在诵读白话佛法第一册第21章，修行人应凝觉恒住，感恩大家，然后合十。白话佛法第一册第21章，我已阅读两遍，诵读一遍，这周三遍已完成， 感恩师兄们随喜聆听，谢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加持师兄们精进学佛，增加智慧，消除业障，谢谢龙天护法菩萨慈悲护持。弟子分享中若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原谅，求护法菩萨慈悲原谅。感恩大家，下面我同意那么晚。
嗯，稍微长一点点，慢慢你知道会多一点，我帮你稍微修饰一下，好吧？长一点点，应该是如理如法的。
谢谢谢谢。
没什么大
事。谢谢各位朋友，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妈妈，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师父师父们爱你，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感恩大家。
师傅会牙怎么样？我爱你牙怎么样？我教你们好了。嗯，你这样这样这样我怎么懂啊？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舍命度众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法国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敬请师父慈悲开示。
法国的，法国的。
一，如果有师兄在梦里经常梦到师父，还知道前世和师父是家属关系，是否这位师兄
好不要是我的长辈？
师兄是否属于有使命下来？敬请师父慈悲开示。
有，肯定有，
是不可能的。
他既然是我的亲属，我这么弘法，他就必须好好弘法啊！他是我的谁啊？什么孙子？孙子。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家人没有吃全素，但是有念经，如果每天帮家人求身体健康，是否会悲业？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从道理上来讲，讲法很重要，比方说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保佑我的妈妈身体能够好健康长寿，这个没有悲业。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请观音菩萨保佑啊，希望我的妈妈能够身体好啊，我愿意帮助她呀、我愿意什么？虽然你没说帮她，没有说她我什么，但是你说我愿意好了，你就要她背了，明白吗？替她求是求观音菩萨来帮助她保佑她，并不是说用你通过你的功德来帮助你妈妈，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三，有同修问，究竟是财布施好，还是直接买食物供养观音堂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施俱全，但是在财布施当中呢，实际上你只要有心，菩萨不会挑的。你想想，菩萨会说，你财来了，你今天买了苹果。什么级别的 我不保佑你，这不可能的。所以只要用心，不管你买东西也好你财布施也好，一切随缘。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心灵法门能够受到这么多人欢迎？你看师父连你们磕头我都不对你们要求的，只要心像菩萨，只要做得像菩萨，可以啦，好好拜拜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啊？稍微过分的动作我教你们，其他的一切随缘，对不对啊？没有，不要有分别心。菩萨不会嫌我们这个你布施的这个布施那个的，菩萨都是一切随缘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
像爸爸妈妈生个孩子，孩子七个孩子回来给爸爸妈妈过年了，这个老三给我买的东西好，老四给我买的东西差，你这个爸爸妈妈就不是像一个好的爸爸妈妈。你今天来了，爸爸妈妈都会爱你。买好买坏都是孩子一片心嘛，什么好和坏的，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 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预祝明天悉尼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师父保重法体，法体安康，长久不逝。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师父，感恩今天出席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代表新加坡共修会啊，给师父请安。新加坡共修会有四个问题，请啊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如果一个人忙于法会和弘法，不得不接触很多人间事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导致不能有一颗清净心念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取舍？请。
因为啊做很多功德，所以没时间来念经，那他一样有功德，只要杂念不要有就可以了，明白了吗？有时间也要挤出时间来念，一边做功德一边念经，为什么不可以啊？对不对啊？过去我们的佛友等公共汽车啊，总是等得很着急，不开心。现在车来早点晚点，他念经他无所谓，他不能把小房子念出来，他时间没浪费啊。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开示。问题二：怎样在见闻觉知多的状态下，可以保持无所住心？那些社会上的见闻觉知都是自然的进入和自然的出现，怎样才能控制好？
知道这所有的看到的东西都会过去。所以有时候在网上看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啊，也不要太往心里挂碍。过去没有见闻觉知，看到的啊，听到的，对不对啊？闻到的啊，感觉的和知道的一切，它都会过去的。你往心里挂了，你就等于比方说，你看刚刚我说的啊，某一个人把妈妈杀掉了，你一心苦到上难过，这种人也有的。他怎么会把妈妈杀掉？你一个晚上就把这个不好的东西记在心中。你为什么不说？哎呀，师父多好，教我们佛法，教我们念经。今天晚上我很开心，对不对啊？笑到现在，这样一直想着，你就把好的东西放在你心中，所以要把不好的东西要去除，把好的东西留着。那你这个人就是去除杂念，把好的东西，谁叫你把好的东西放掉呢？把好的东西留在心中，开心的，人家对你好的啊，曾经怎么样？哎呀，今天怎么开心的事情全记下，不好的东西全都抵掉，像电脑一样。把不好的东西全储存在里面，一不开心它就冒出来了。那你说你这个人活在世界上能开心吗？明白了吗？
您今天的时间问题三：师父说过证不了果位你就可怜了，我们学佛的人不就是讲证的果位吗？师父开始请师父开示，我们在人间如何判断一个人证得出果，业障少于多少能证得出果，还是必须有相应的愿力和坚持？
都要，心愿行都要，明白吗？证得果位的人就是有境界、有品位的人。就像比方说，你今天在人间，你读研究生啊，你读博士、读教授，你说教授不就跟天天跟人家吵架了？你有果位的人，不当跟人家争了，你要拿去拿去吧，无所谓的。他已经挣得火位了，他有位置了。那教授对不对啊？一个小女孩跟他爸爸，他爸爸是教授，跟他爸爸两个人到市场买东西，对不对啊？因为这个爸爸要买点东西，那个音乐的不耐烦的，哎，你不要老跳好吧？好的东西就跳坏了，你要买不就买，买不起就不要买，不要吵。那爸爸就哦，没关系没关系啊，我马上买。那我一看看啊，那我不买了。小气的没钱的是不是？我女儿在边上，爸爸你是个教授啊，你被他这种买菜卖菜的人在羞辱啊，你为什么不讲他几句啊？ 爸爸说如果我跟他一样，那我也可以干财了。对对，你要记住啊，境界就是这么提高的，要去验证。这是切身的体验，切身的，你们从里面出来的，里面那感受啊，看看明白了吗？什么叫果位？果位就是人家对你的评价，你自己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你自己不知道，你已经有修养了，你有财富，你有能量了，对不对啊？你想想你们这些小女孩跑出去，你看谁小流氓会来打你们？你要是穿的那种乱七八糟样子，对不对啊？你说话，人家马上流氓就过来找你麻烦了，听得懂吗？你这个也叫正能啊，正品啊，不要自己干干净净小女孩，你不涂脂抹粉涂的很厉害，谁会来打你啊？你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跑出去，听得懂不啦？
问题是，一个人虽然他很接近修行，但是担心自己修得不够好或者做错事，这种担心导致有点，这种状况应该如何平衡？
修行修到干嘛？
导致有点无形压力。
无形压力。无形压力有什么压力啊？修行修到后来就是戒律啊，有戒律的压力啊。你守戒了呀，你怕哎呦吃荤的啦，把吃活的啦不好啊。这种压力我告诉你有点好的。我们每个人，你不学佛，我问你们有没有压力？当然有啦，有法律的啦。啊，怕单位里得罪人不是压力呀、啊？怕老板不要你不叫压力呀、啊？开车红灯要停吗？有时候黄灯。想冲又想停，最后冲过去了又怕拍照片，这不叫压力啊？人活在世界上就在压力之下的，读书又怕读不出来毕业不了，跟夫妻在一起又怕老婆不要你了，你那不叫压力啊？难道学佛的人有压力啊？谁都有压力，听得懂吗？压力才能亮的。生气，人家生气了，你能感受到人家气的，那个气压。
感恩
师父，
今天
是
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
两位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
世音菩萨，感恩师父。那你以后的两天大家当心点啊，听得懂吗？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能乱谈的，明白吗？师父看到你临终当中啊，有啊，就这种感情缘很不好，那叫当心的。明白了吗？
明白
了。现在老了嘛，老实一点了，就是老了，老了你就老实一点
了。师父，弟子新加坡风机会预祝明天师父心灵法会圆满成功。在此借助机会啊，在此借助啊机会啊，邀请全世界佛友们前来参加2018年。5月19号新加坡大法会，希望师父前来啊，普度众生，广度有缘众生。
感恩。感恩师父。去年在新加坡8万人啊，走的时候啊，垃圾都没有，椅子上连垃圾都没有，走的时候轻轻快快，半个多小时场就就。基本上清了，你看看人家都傻眼了，8万元啊，真的，一个警察都没叫，真是的，真的，我们的朋友都规矩啊，都老实，真的好，真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借如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台长，后学代表最近三。弯曲共修组给师父请安，给师父拜个早年。请师父慈悲开示两个问题。问题一，受到大家慈
或借刘家福念小房子超度而出六道轮回的人，以借自己修出六道轮回的人，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些人在圣文圆觉西方极乐世界是正道的，是
真的。我们的朋友都规矩啊，都老实，真的好，真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借轮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台长，后学代表旧金山湾区共修组给师父请安，给师父拜个早。请师父慈悲开示两个问题。问题一，受到大加持，或借刘家福念小房子超度而出六道轮回的人，以借自己修出六道轮回的人，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些人在圣文圆觉西方极乐世界是正道的，是不会再罚再犯错，而被罚下来了。大加持和小房子的能量可以改变人的立功心吗？
超出六道，根本不会再犯错了。听得懂吗？超出六道的人根本不会犯错了。他下来的话，他是成愿。还有很多声闻道、缘觉道的菩萨护法，他必须，听得懂吗？他必须从上面大菩萨下来的时候，他会跟着一起下来，就是这样。他在上面不会犯错的，超出六道，但是在天道里面还会犯错。但是你在天道里面，如果你在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你在无色界天基本上跟天上的超出六道差不多了，明白吗？所以你们的能量可能只是把它超到天上天界，一般要把它超出四圣道不可能的，把它自身的这种根基，还有在平时修行的这个能量才能上去，明白了吗？
另一半共修会和行义工岗位，包括某些专业事项，都是大家发心在当
中。是的，
四项
中字边旁一列叫四项，是吧？那就四号了。那么以后我一过年讲的时候，请翻下一号。我们翻到365号。
中秋会和号。包括某些专业是项目，都是大家发心在帮助。非专业义工帮手时，难免会出些在外人看来的小错，但在专业的义工看来的错事，请师父慈悲开示，专业义工该如何圆融的帮助非专业？圆融的帮助
来理解公修会的各项事业，听得懂吗？
好，谢谢
您。你怎么帮助人家，就是你的发心呀、你好好的帮助人家，每一件事情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人家好好讲，人家怎么会给你们理解的？对不对啊？不管有多少项，你只要用心，什么项都能解决。很简单了，叫那些业余的临时来的义工听从那个专业的义工的指导，对不对啊？他们要你们专业的义工要每一次搞活动的时候，要把每一项都要安排好，听懂吗？你安排好之后，人家来了就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了，就不会乱套了吧？
谢谢。
悲心等的。
听懂我的话。
感恩大
师
大悲
观
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法
师人师尊。啊，谢谢谢谢。我今天知道你一次啊，我说你读到现在，读了年纪这么大都是号，你读过这个字就会解解释了，叫什么？
相。
各相。四相。听得懂吗？啊，四，然后再加个不，四不相。好啦，
谢谢。
嗯，这些孩子挺乖的，家长有时候也让他们感染他们。你看他们不生气，那你在家里也不会生气。一个人气量就这么锻炼出来，经常给他一个机会，对不对啊？这个脸好像有点像生气的脸。
也是个姐。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法师们，感恩师父，德国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观音堂佛台下面可以存放拜殿和装菩萨像的空盒子吗？
可以。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观音堂侧面墙要挂大悲咒，大悲咒的标题一定要靠在佛台的右侧吗？我们大悲咒要放在面对佛台的右侧，是竖着书写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
左侧右侧都可以。大悲咒都可以。
好，感恩师父，
没关系。
第三个问题，平时共修的时候，投影幕布打开的时候呢，会遮住大悲咒，这样可以吗？
要遮就全部遮住，不要遮一半。听得懂吗？他们德国共修组特别努力，特别好，越来越多。没了，要解决了你们解决了，好吧？
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预祝师父明天的2018年第一场法会圆满成功。
怎么胖一点了？是不是在说话？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智如君红台长。弟子代表美国陈俊尔湾共修组向师父请安。弟子以下有两个问题想请问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如果和菩萨说过发心报名要参加某一场法会做义工，但是因为家里临时有事出不了门或其他原因参加不了法会，弟子对于此事是否需要念弥陀大忏悔文？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如果许过愿的，菩萨一定帮助过他，但是他最后没成功，他上来表明弥陀了，就跟菩萨要忏悔一下。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情，但是至少你是违愿的。就像你跟家里一样，你跟爸爸打个招呼，跟自己老公打个招呼，说我要到哪里去，最后没去，你不会自己也要跟家里人打个招呼，这是很正常的。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请问在大日子或新年期间，有师兄多念很多可以加念的礼佛，但却没把小房子数量增加，如果业障没激活的话，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代表这位师兄业障不多？请师父慈悲开示。
都有可能，因为念礼佛很多最后没有激活，也就说明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业障。真的，一般小业障很快就激活，听到吧？或者就是说他出现一个大业障，你就是站在礼头上去，他也不会激活，明白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家。 预祝师父明天法会圆满成功，更多度脱更多的有缘众生。谢谢您，感恩您，师父弟子给您恩赐请安。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护法菩萨、九龙天护法菩萨。弟子来自中国，有两个问题，请示师父，请恩师开示。第一个问题呢，有一位佛友擅长做护工，做的佛台很漂亮。但是他负债很多，为了帮助他人，是佛台的机会中跟一些佛友借钱，很多佛友觉得他很好，也常常资助他。这些借的钱数目巨大，很久还不上。请问师父，这位师兄这样做，还有佛友能帮助的方式，会不会让他的业障更重，越陷越深？应该怎么样对待他，跟如律如法？请公司开始。
这个事情分开就可以了。比方说他借人家钱啊，他自己家里欠人家债，那是他不好的地方，对不对啊？你做功德帮他设佛台，那是好的，并不是做好的就能把坏的就给遮住啊，对不对啊？那你这里在做坏事，这里在做好事，那你这个人算好人坏人呢？就很简单，就看。所以有些事情不能做，你利用菩萨帮人家做佛台的机会，帮人家借了巨额的钱，那你说这已经是不是做好事了？这不是做功德，你当然走偏了。用这种目的来达到你另外一个目的，那你并本身就是走偏了。所以这种事情那是不可以的，你好好的告诉他，我说咱们不要这样来借钱了。
第二个问题，师父之前开示过，点着油灯的时候，如果有照身口意业障，护法神听记会更加容易记住。那么如果我们在白话佛法共修的时候，因为共修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到底应该点着油灯还是灭了油灯？
如果你们讲的那些话可能是有一些伤到每一个人的，或者讲话知道有些人不如理不如法，那把油灯灭掉比较好，因为油灯一灭就是菩萨肯定就是走了来的。所以你让菩萨听到了很多你们的那种话，实际上当然会可能会破坏他们的家庭，这就是跟警察在你边上和警察不在你边上开车，警察在你边上很容易看到你开车，就笑，就停下来，对不对啊？你没顶上在边上，你可能就更放松一点。我举个例子，护法神在边上，他会很严格。你看哪一个护法神是笑嘻嘻的？一眼睛，明白吧？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感恩师父慈悲，感恩。法师们，感恩为这次这个法会辛勤付出的义工们。感恩所有人，预祝恩师明天大法会圆满成功，多有缘众生，祝师父身体健康，法体安康。师父，我们爱你。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弟子仅代表丹麦公修组全体同修给师父请安。师父，我们丹麦的同修都非常想念师父，在弟子来悉尼之前，他们都跟我们说，那我们一定要带他们向师父问好。
你告诉他们。
师父，
丹麦公修组今天有三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开示过，业障由记忆开始。那么如果有人记性不好，生活中经常丢三落四，这意味着这样的人业障也比较少吗？还是说明他魂魄不全呢？记性不好是否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反而是优点呢？
这个记性不好和你有业障记不住，那是两个概念，你能懂吗？只要你做了一件坏事，在你的八十天中就会存进去，因为人有第八意识的，第八意识储存你好和坏的东西，对不对啊？第七意识它是一种啊辨别意识，第六意识是你的感官意识，明白了吗？所以当你第八意识储存的，不管你记性好不好，它已经在你的心里，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心理学医生他要叫你要醒过来，让你能够把你病治好，能够忧郁症，他要叫你叫啊躺在那里帮你这个叫什么
催眠，
他就是把你内心的第八意识当中最痛苦的东西，你记性不好，他把你慢慢的讲啊讲啊啊，你当时怎么样，你现在痛苦吗，你怎么说，你就自己闭着眼睛在里面进入了那个情景，然后你慢慢的讲出来，说我当时怎么样，是啊我很痛苦啊，我怎么讲出来之后，醒过来之后啊，催眠结束了，人非常的轻松，完了就像把自己身上的垃圾啊不好的东西啊倒光了，那里面干净的，心理学的就是这样，医生就是让你讲啊，然后不断的引导你走向啊正能量，不要再去想那些负能量。所以你刚才那个谬论，什么记性不好，那你不存在的，可能的啦。我问你，这个人存款很多，记性不好，把密码忘记了，钱存在的啦。好了。你要不要激动啊？不要往下跳啊！这种人多得很啊。讲下去。
问题二。请教师父如何更好地理解人间没有对错只有因果呢？这句话是不是指两个人之间相对的关系来说呢？如果涉及到一些行为上的准则，说两个同修，一个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另外一个觉得他做的不对告诉了他，两个人观点不一致，这种情况下也是没有对错只有因果吗？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呢？比方说他跟他两个人发生矛盾了，你没看到前世，他们两个人前世这么也是这样不好，所以这辈子来还他的债，就像夫妻一样，为什么我嫁给他，为什么我要娶了他，为什么不娶别人这么多啊？因果呀，你看不见而已啊，你去找个巫婆他都可以知道你前世是干什么，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跟你离婚，为什么这个时候他离开你，全是前世的因果呀，听得懂吗？就是我们不知道，你说人间对的是什么，没什么对错的，对什么夫妻两个人搞自己，夫妻两个人为了这个家，你说男的不能出错还女的不出错啊，都一样不出了，怎么能讲谁多谁少谁对谁错啊，对不对啊？我再三跟你们讲了，我明天也要跟你们讲，家里是讲情的地方，法庭是讲理的地方。长头发不能甩的，你甩头发甩到人家后面去了，好吗？
问题三，请问师傅，观音堂佛台上供菩萨的花瓶换了新的，那么旧的花瓶可以在观音堂其他房间，比如结缘处或者厨房使用摆花吗？
你说什么？
比如说观音堂佛台上供菩萨的花瓶，如果换了新的花瓶，换下来的旧的花瓶可不可以在观音堂其他的房间，比如结缘处或者是厨房使用，比如用来摆花？
可以，当然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弟子们一定谨遵师命， 依教奉行，努力在丹麦弘法，广度有缘众生，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闻到佛法，离苦得乐。也预祝师父明天的心灵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感恩大家。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各位法师弟公。洛杉矶公修组提问一下问题。第一，本来公修组师兄们都努力团结，弘法助人也有了可喜的进步，但是公修组最近一位国外刚刚来的同修，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在共修组指指点点，带着偏见讲这个师兄那个师兄不对，造成共修组一些定力不够的师兄们受到影响而不团结，请师父慈悲开示，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怎样圆融的处理，如果这位同修一直不听建议应该怎么办呢？
这么太简单了，只要共修会的几个领导人开个会啊，开个会，大家一起啊，在一起商量一下啊。如果大家意见一致啊，就是觉得他修得这么好，叫他在家里好好修，就修得很好的才到观音堂来修，请他不要再来了。有他，我们以后进步了，我们修得好了，再请你来指导。看你上班干嘛了？人家站在那里不是蛮好的，你有问题啊。
第二问题，共修组发行印刷了一些正规刊物，如报纸、活动宣传单页等宣传品，但在审核的过程中没有认真校对，出现了有错别字、漏字、语句不通顺等错误，数量众多，已经发给了佛友，请问这个错误的业障有多少？
要看的，如果是无意的，或者不是不认真，而是啊没有检查出来，那跟菩萨方方面面比较忏悔一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啊。下次要当心，不能每次都漏这么多，错这么多的，明白了吗？多唱些。
第三问题，是否曾经开示过手戒律、三智之手、佛经上所说的十戒、五戒等等，像平常生活上或工作上守时守信，是不是手戒律的一种？比如共修组或观音堂活动定在某个时间开始，但很多师兄迟迟未到，主持人是否应该准时开始，或等所有人都到齐了才开始？准时到的师兄是守戒吗？师父教诲修心修行，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毛病或不好的东西去除，迟到的是不是需要改掉？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师兄们养成守时的习惯？
这个当然是人的人品的一种表现呀。这个人连时间都不守，你这个人讲话人家怎么会相信你的？讲话要有信誉，对不对啊？你看西人，你跟他讲好几点钟，他准时的不得了。然后上次那个国会议员到我们电台里来采访帮助，他一分钟两分钟跑到我们收尾之类的，他人家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当然我们很多华人很准时的也很多啊，他提早啊也有啊。你作为一个学佛人，你当然不但守佛戒，你人的一种基本戒律你要守啊，对不对啊？
一位师兄买了一块地，半年后由于卖方的股东之间发生了矛盾，其中一个股东把师兄的这个写字网全部绞掉损坏，并说这个地是他的。后来师兄把这个合同和法票都拿出来让他看，但是他不承认。后来经纪人就告诉也去调和，但是他还是不同意。经纪人就告诉这个同修说你报警，师兄就报了警，警察来了以后就找这个对面这个对方这个人出来
给让他来解决问题。
我在讲自己的事情，我没看着纸啊，自己在回忆的在讲。
啊，
月，我是谁啊？你说我念的方面的结果了。
后来他就拿刀砍向警察，警察在劝出无奈的情况下就开枪打死了。后来
是拿刀的呀？
对，后来师兄知道他是一个脑有一些问题的人。
你这个师兄对啊，骗他了。
你就是想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跟他素不相识。
素不相识就是气量小，人家把铁丝往脚了。你可以写信找律师嘛，报什么警啊？律师要花钱，警察不要花钱，警察又管他，一讲他脑子坏掉了，你现在促成他的死亡，你说你有没有罪啊？我当然不是说你啊，我说你所说的这个人有业障的，听不懂啊？
念一百零八遍礼佛
够啊，小房子啊，那人都死了，你欠他的业，下辈子你要还的，你这辈子修不成啊，你要来还债，你下辈子怎么上去啊？
应该给他念多少小房子？
我这个人业障有多深啊？一般的你先念69章，看看他来不来，梦里再来去找他，明白了吧？神经病不管了，神经病只要拿刀出来，警察，很快的，听懂啊？不要去造成人家的死亡，就是人家在走路，明明这个人走错的，不符合交通规则，一拳把他撞死了，撞死你说你有没有罪啊？我讲话对不对啊？
对。
学佛人能这样的，连耐心都没有，几根铁丝网让人家的命都没了，有没有业障啊？
对。
对，好好忏悔的。抢鱼。来人啊！
没有问题。
啊！要说有罪之人不敢抬头，怜悯死者抬起头来。来吧，换人了嘛！
弟子代表费城公修组。
你看，咱们公修组来很多。
有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台长。请问师父，现在改了新的名字，那么改名前念完的签着原来名字的礼佛大忏悔文自成经文该怎么办呢？
继续烧啊，有储存的，有档案的，就像派出所一样，你改名字之后，新的名字在了，注册了，旧的名字还是有档案的，跟你过去的名字你照样可以烧上去，问题不大的。听得懂吗？这改东西有影响的。
宝莲王波罗尼和大吉祥天女神咒可否相互替换？念几遍如意宝莲王波罗尼，相当于一遍大吉祥天女神咒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每个佛经它不是相互对立的，念这个经就是这个作用，念那个经就是那个作用，不是说念这个经念多少遍就把那个经就念掉了。所以他们都是念这个经这个效果，念那个经那个效果，那个经就是哪个效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其实学佛就是开心啊，做人要开心啊，你看他打死了。你怎么这样啊？换一个人啊。 我哪这么想啊？
师父您好。
哇，他们两个长得很像，都是瘦的嘞。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慈父恩师卢金龙台长。弟子代表爱兰共修组问以下两个问题，奉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我们现在每天学菩萨做事情，奉请师父慈悲开示，佛菩萨在人间与人的人际关系如何相处？
你是说菩萨在人间跟人怎么样相处？你们今天做的非常的如理如法，对太太好，对先生好，对孩子好啊，做什么事情规规矩矩，你这个行为就是菩萨的行为，不跟人家争吵，跟人家好好讲。你说这种人跟人怎么相处啊？相处融洽，相处和谐，听得懂吗？因为你学菩萨了，觉得与人相处的非常的和睦，你不就是菩萨吗？你菩萨跟别人在一起会打吗？你不是跟人非常圆融相处吗？明白了吗？
第二个问题，关于八正道中的正见，恭请师父慈悲开示，在处理事情上如何做到永远保持正知正见的念头？
正见就是说，要首先要明白抛离一个自我，比方说这件事情人家说啊，你说你叫我怎么做啊，如果我不去做啊，人家骂我，我去做了人家也骂我，那什么叫正见呢？正见就是不要把我想的，只要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事情我就去做，我不管人家骂不骂我，正见啊，把我自去除，把人相我相去除，对不对啊？啊，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你去除四相，那你就叫正见。重新练眼睛，你的眼睛的度数已经不适合你现在的眼睛了。哎，老师啊，你好啊，你看多好啊，爱来游泳过来。
最后预祝明年心理法会圆满成功，也恭请师父慈悲加持爱尔兰观音堂，到今天已经开光两个月了，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众生能够得闻佛法，离苦得乐。
对人家好一点，不小气，弄一点素食给人家吃，弄不啦？
弄。
你就看我，很好，
没有。
弄一点。
好。
好的没有，我说你们几个彩蛋都没有，没有看出来。记住了，慈悲一点，让人家多吃点素菜，人家就会少吃点荤菜，有什么不好啊？明白了吗？
明白。
我说看了你半天，我也是。
三波往生净土神咒自存经文
最后每天念完就烧。
我们就说话。
不是提前，不是每天。
不是每天要看年龄的，要看自己的愿力。你想往生净土，那你就念呀，对不对啦？你不想往生净土，我也没叫你再念了，对不对啊？讲话呀！
当有些家里非佛台的师兄或者出门在外的师兄没有条件每天在家烧诵，请问能否在之后有机会去佛堂的情况下，或委托其他师兄在佛堂一次性全部烧诵，一次最多可以烧几张？
不可以超过几张的，平时的，如果逢这个初一十五啦，菩萨的诞辰啦，就可以多烧一点，听懂吗？
第二 ，A 同修梦到 B 同修到梦里提醒，如果不好好修，你会不好。当 A 同修梦醒告诉 B 同修时 ，B 同修本人根本不知情。请问师父，这个梦有效吗？
任何的梦都有预示的，听不懂啊？你好好修啊！你要忧郁症，你听得懂吗？你生活忧郁症，你知道吗？好好修啊！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过去嘛就是对人家太严格、太严厉，自己嘛放不下。你看你年纪不大，头发都白了，你看脸长得倒蛮年轻的，头发那么白，明白了吗？好好修啊！放开自己，放下自己。
一天 ，A 同修梦到 B 同修在某个国家开法会的场景，大家在一起吃饺子。同一天 ，B 同修梦到 B 同修在另外一个国家的观音堂吃饭。为什么同一天不同的人梦到同一个师兄，也就是 B 同修，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事实上 ，B 同修都不在你上两个国家。
这很正常啦，你们在一个国家啦，他们会同时梦见师父，听不懂啊？他们梦见师父都是在吃饺子啊，听得懂啦？
跟师父有法身
吗？他有法身啊，就说明他修得不错，在这两个佛友心中当中已经存有一定的位置了，明白了吗？就像一个孩子安心千里母担忧，妈妈会做到自己的孩子在哪里，心中会想到啊，会知道孩子到哪里了，孩子怎么样，明白吗？明白。
就是同修们都很发心做功德，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才能使所做功德更加圆满？
所做功德更加圆满，做好事做到底。就叫圆满，做好人要圆满，要么不要帮助人家，帮助人家帮到底，明白了吗？你心脏要当心啊，你心脏很不好啊，听不懂啊？自己好好的努力啊，你的气场到师父这里来，一正阴一正阳的，明白了吗？脑子不要想不通啊，身上还有小孩，打掉的孩子啊，还没走掉。这么多，你不知道的多呀！好好念掉，听懂吗？念掉，还没念掉，好好念啦！灵性在身上，再念四十九章，慢好了，我今天不看图了，还可以看图。明白吗？腰不好，泌尿系统不好。晚上睡眠不好，知道吧？
有
时候。是，多老实一点呐，不要乱想啊！年轻的时候太坏，谁都喜欢你啊，糊涂精，听得懂吗？笑还回忆，不许回忆。好了。清修了，差不多了。 吧。好，那个明天呢，师父台长会告诉大家啊，这个新年2018年应该注意的方位啦，还有家里怎么去除一些麻烦啊，还有主要是属什么属性的啊，明年2018年，还有一些啊你们的命运当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啊，还有天灾人祸啦，我明天都会跟你们讲啊。今天嘛啊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